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访谈节目。在每一次节目当中，美珍都会为你邀请到节目当中的主人翁啊，也是每一集节目中的主角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不知道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满意吗？你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盼望呢？我想在最近这段时间来，不管是国际的局势也好，或者是社会的治安环境，甚至我们自己的政治环境来讲，可能都让许许多多的人呢，感觉到心里面惶惶不安。到底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呢？到底如何在这样一个惶惶不安的环境当中，如何能够走得好，如何能够让自己仍然活得有盼望，活得有把握呢？你是不是很羡慕有人就是可以活得这样子的一个有生命有盼望的一个生活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每一次都为你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不一样，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有它的起承转合，生活中都有它的悲欢离合。但是我想，如果你是经常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肯定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不管节目中的来宾他们走的是什么样的路程，都因为有一位非常好的导演，一位非常好的编剧接手掌管他们的生命，并且带领他们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可以继续的演得好，演得精彩，以至于他们回过头来可以说，生活真是可以有盼望，生命是可以活得很好的。我想今晚呢，美珍当然不会例外，再一次的邀请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故事。今晚的来宾呢，他是钱代福牧师，他是一个女性的牧师哦。这位牧师在他信主之前有着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他又是如何信主的呢？信主之后的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今天他回过头来审视他的这个生活的整个路程的时候，他有着什么样的感想呢？在今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美珍愿意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今晚的来宾钱代福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先请节目中今晚的女主角，就是来宾钱代福牧师。钱牧师你好。
美珍你好。
也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非常谢谢钱牧师在百忙当中愿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的故事哦。那我想首先就请钱牧师谈一谈目前您的生活背景，在哪一个教会牧会。
我目前在基督教景美浸信会做牧师。背景方面呢，我来自一个算是信奉佛教的家庭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的。那么一直到我在国中的时候，那信了主，那一直到27岁的时候呢，才蒙召去念神学院。
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信仰了。
对。
那刚才您说到说您目前是在景美浸信会担任牧会的工作，那牧会有多久的时间了？
1987年毕业到今天大概14年了吧。
14年的时间了。我们就回溯一下，就是您在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您说是国中的时候。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接触。那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接触到信仰？
其实谈怎么样和这个信仰产生关联，我觉得很多人大概都跟我有相同的状况。就是人在很平顺的时候，通常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对于这位上帝我们有需要。我的情况也是一样，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面遭逢了一些变故啊，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的两个姐姐啊，她们就是长久的身体的软弱，那么一直看医生都看不好。在那样的光景之下，我的母亲几乎是走遍全台北到处去求神问卜，可是都一点眉目都没有。那后来是透过我的姑妈传福音给我母亲，那我母亲信了主之后，就把我们几个孩子全部都带到教会了。那时候是1970年。
我在想就是国中时期的孩子多半都是已经青春期的孩子那时候是蛮有自己意见的年龄了，所以我会很好奇说，在那个时候母亲突然间把你们几个孩子从这个信仰带到另外一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您当时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抱持的是怎么样去面对的一个态度？
其实原来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对于佛教的信仰其实非常的淡薄，只是父母亲这样的信，还有算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文化背景，所以觉得很自然的就接受佛教。但是那跟我个人的生命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所以后来母亲要把我们带到教会去，我也认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从自己童年的记忆里面，我是不太喜欢庙里面那种感觉所以当母亲要带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很欣然接受， 也没有什么抗争。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母亲是因为两个女儿生病的缘故，嗯，然后就是福音的机会使她能够走进教会。姐姐是不是就因为进到教会之后，他们真的因着母亲这样一个信仰的转变，他们真的在身体上明显上的一个调整，
嗯，对，中间经过了一些过程，经过了一些转折，但是却很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手一步一步地在带领。
所以妈妈是第一个家中的基督徒，然后带领你。
对，其实讲起我母亲，她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有宣教士，那时候我还很小，据我妈妈的回忆是还在摇篮车里面，宣教士去我们家探访的时候就跟我母亲介绍耶稣，那个时候还有三个孩子在身边，她根本不可能到教会去，但是那个宣教士跟我母亲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人生会很长，你可能会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就记得有一位上帝，他乐意帮助你。所以当我的姑妈传福音跟我母亲的时候，她也想起来她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宣教师跟她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从这样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可以感觉到，其实神的恩典真的是长阔高深，哦
嗯，
曾经他接触过的人他就是不会忘记，只要人愿意回转来到他面前，他就是会给予他丰盛的爱。那么在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你在中学的时候信仰，一直到你27岁清楚你要献身在神的侍奉上面，这中间的过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使你去越来越认识这位神，以至于你后来会清楚的知道上帝要带你走这样一个侍奉的道路。
嗯，其实这个讲起来这个心路历程啊，我是应该是17岁的时候蒙召，但是到27岁的时候呢，才就是正式的出来所谓的装备啦，念神学院啦，打算将来做传道人。这个中间啊有10年漫长的岁月。自从我做了传道人之后，从我的同侪团体当中，我也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大部分呢他们都是信主之后不久就蒙召，蒙召之后不久就念神学院了啊。那我呢中间隔了10年，而且在10年当中很危险啊，几乎就要不做传道人了，打算就是有蒙召，可是却不打算付诸行动。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呢？是因为我在17岁蒙召之后，那么一直到大概20岁上下的光景哈，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做童工。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做童工，我当时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很多年之后我回想，我觉得上帝有上帝很美的带领，就是让我在那么多年的里面看见教会童工他们实际生活的一些情形。其实在看见他们实际生活的情形的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挣扎，假如我要做一个传道人的话，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我愿意吗？可是那个时候给自个儿答案是我不要，我不要过这
样的
生活，
生活
就是很辛苦啊啊！然后你的家是开放的，然后呢可以说是24小时全天候的啊。那我信靠上帝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清楚，我很乐意成为神的儿女，也很乐意服侍神。但是当我知道传道人的生涯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所以我挣扎了很多年，嗯，到最后27岁的时候才决定顺服。
对，这中间其实你对你自己的生涯规划又是怎么样的一条路呢？
其实我如果说没有献身做传道人的话，我恐怕终身会从事幼儿工作。我非常喜欢幼儿工作那但是因为这个中间后来还是愿意决心顺服上帝的旨意，因此也就去接受装备了。嗯，
能够让你真的愿意顺服，我们知道顺服就是蒙福啊，真的愿意顺服在神的这样子一个慈神爱所的选召之下去献身，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key point 让你终于决定你要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呼召？
嗯，我觉得上帝啊要人顺服他的时候呢会用两种方法，有的时候神会选择让人自己心甘情愿的顺服，有的时候神会用环境，有一点强制人必得顺服，我是属于后者。我想可能神按着人的个性不同因人而异， 假如那个时候要让我知道开了另外一道门的话，我是一定不会选择走进这一道门。那在当时，我觉得在我所有的生活环境里面，所有的门几乎都关了，我去世的时候几乎都关了，而只有这一扇门让我知道它是开着的。而当我决定要去念的时候，跟我很清楚蒙召这个中间已经有十年。也许你会问，那你不后悔吗？可是自己做了传道人之后，一直到今天，我越来越清楚知道上帝所给我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也就是说，如果换了当年让我自己来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聪明智慧来选择走这一条我当初认为不合适我的路。
刚才你有说到，就是你之所以不会想要走这条服事道路，就是因为看到一些传道人真的服事神很辛苦，开放家庭，然后几乎是 7-11 哦，随时 stand by 要去做服事会有的事情。今天你成为传道人了，我想那个生活也是差不多。那今天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神已经在我还没有现身之前，他已经给我上了一课，让我事先有心理准备，知道传道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要去念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说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是出来做传道人了，我才发现哈，我想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样子的一种光景之下。那所以这是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很感谢神的。
是。那我这边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对信仰来说，好像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那当然对您来说一定有另外一层的领受了哈。那能不能谈谈，就是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之上，你是在如何的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位神，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值得你真的摆上你的所有的岁月去服侍的这位神。
当然我们今天比如说我到这个节目里面来主持人也提到就是生命的故事，一个见证。但是当我们在讲到生命的故事跟见证的时候，恐怕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会觉得，那是不是就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每天都是就是非常的喜乐，非常亮丽的生活啊。其实我觉得上帝给人的带领在一生当中他有很多的阶段，那每一个阶段他都有一个进程，在那个进程的关卡上面，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神的带领，还有神带领我们经过了一些困难，带领我们跨过那个门槛。可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使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活在神自己的安排和带领之下。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是很我们现在用一个现代的词儿说很 high 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刚信主还有刚刚重生那一段时间在我自己的记忆里面大概有5年到7年之间那段时间是真的是每天是非常的喜乐，好像走在云端里一样但是紧接着你会发觉上帝有很多功课要你学习，而学习功课并不一定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这个功课经常是跟你的个性有关系的，跟你的老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想一个人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抗争，他会都很快乐吗？不会的，是不是？那他经过了某一种阶段之后，发觉神帮助他胜过了自己某一些软弱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对于上帝的确据会更比之前那个阶段更加的明确。所以神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我们往前走，这是我的领受。
是。那在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神又是如何这样一步一步带领你去，比如说你刚才谈到就是个性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实际的。今天也许我跟神求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温柔的心，可是你眼睛就看到就是很多事情让你温柔不起来，会暴怒，会甚至无法忍受。那我想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要进，特别是基督徒的领受最深刻。那我想身为牧者的你，在从信主到你念神学这个过程，你知道的越多，你会好像对自我的那个 被神的调整那个部分的领受也会越深，嗯，是不是能请钱牧师您就针对您自己在信主之后这段历程里面神如何来改变的生命跟我们做个分享。
我想我最要分享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脾气啊，因为我从出生到我有记忆以来，我就经常听到我的母亲说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啊。这个哦，举个例子哈，我母亲常说我在小的时候呢，在家门口跟其他孩子们玩的时候，假如有人欺负了我，我会用非常这个残暴的手段去对待对方，比如说扯人家头发啦，抓人家头去吃泥巴啦之类的行为。所以呢，那个时候只要邻居的孩子们传出哭闹声，那邻居的父母在那边说，哎，谁家的孩子啊，打死人了啊，我妈妈就知道一定又是我，他就要冲出去帮别人解围。那所以从小到大他对我他都很担心，就是我的脾气。那一直到我得救之后，我的个性并没有被神改变，我还是一样脾气非常的不好。在我的四个兄弟姐妹里面，我是脾气非常暴躁的。我两个姐姐很怕我，我弟弟也很怕我我们家里面只要是什么事情得罪了我，那天我如果下班回来或者是放学回来，没有人敢来帮我开门是脾气非常不好的。所以当我得救重生之后，我从我的兄弟姐妹的反应，我知道他们很失望，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跟我谈到就是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跟我的个性跟我的想法不合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要我采纳他们的意见，或者是一些想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呢，我的表达的方式他们几乎是很难接受的。可是我自己不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嫉恶如仇的人，我觉得我是很刚正不阿的人。所以在那样一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失望我并没有察觉。一直到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兄弟姐妹们这就是很大的冲突的时候，我的母亲很失望，她就告诉我说你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工作，她说你每一次在弟兄姐妹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你应该出来的是浇一盆水呀，可是你浇的都是一盆火，所以常常是火上加油。所以我母亲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警觉到说，他们眼中所期望的我跟实际上我所表现出来的实在是不但不只是判若两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当时我觉得我几乎是把他们都给绊跌倒了，因为在教会里面我有很多的服侍啊，也很被牧师所看重，可是我在家我的一些行为，我的一些态度不能够被我的家人所认同，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的为我的脾气祷告。可是我越是期望能够有所改变的时候，我越是靠自己，我越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忍怒，让自己不要在外面在吵得很凶的时候自己走出去。我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自己能够避开一些冲突的一些场合，因为我们家的人几乎脾气都不怎么好。但是我越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效果往往是反效果。我越是压得厉害，到时候那个结果是爆得越凶。因此最后我决定放弃，我放弃谁？我放弃我自己。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来改变我的个性。那在很多次很严重的冲突之下，我也很伤心，也跟我的父母亲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这个个性但是从我决定献身去念神学院的时候，这个一直是我心里面很大的痛。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的家人。当他们虽然也很恭喜我，很高兴我知道我要去念神学院，但是他们心里面只要想到我的脾气，都立刻就是完全是不同的一个表情，使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隐忧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的脾气。那么去念神学院之后是住在学校里面住校，比较离开家的时间比较长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到家。虽然那个冲突的机会少了，我觉得似乎是获得了一些改善，其实实际上并没有，只是那个机会少了。等到我 出来做传道人了，好，那么又是一样，每天朝九晚五的在教会服侍，然后回到家，那个问题又同样的重现出来，使我深深觉得人的个性要被神改变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也想起来我以前的一个院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所看见的最大的神迹并不是病得医治，而是一个人的个性完全被神所改变。那我非常羡慕那样的一种光景啊。那一直到念神学院毕业出来做传道人，透过工作的磨练，跟很多弟兄姐妹的相处上，而且不断不断的祷告，甚至于很多次是流泪祷告，清晨的时候祷告，总而言之，那个变成我长期我要对付的一个问题啊。渐渐的我发觉神在我很多时候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很奇妙，就是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我的里面帮助我安定下来。它不是在某一次突然之间我发现的，而是渐渐的我发觉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的容易动怒。那当我发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意外。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哈。那我也透过我的家人帮助我检视是不是我的个性已经有了一些改变啊。那后来从我的弟弟哈的口中，他有提到，他观察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奉献出来读神学之后的那两三年，渐渐的他发觉我的个性在改变当中。其实那个是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个痛完全拿去了吗？我觉得还没有，但是我觉得神有一直在我的个性上给我很多的调整，使我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最大的弱点变成对上帝有很大的信心。整个的过程是大致是如此。
是，正巧我最近在读一篇信息，就谈到说耶稣有门徒，门徒里面有约翰这个人，约翰就像在圣经里面说他在改变之前他是雷子啊，就是真的就是很暴躁很易怒，甚至于对那些不接待他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想要做毁灭性的动作，但是当他年老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写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甚至写下启示录这样爱的书卷里面。我想刚才钱牧师有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神能够做最大的神迹就是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刚才钱牧师在谈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因为早上工作之前都会读圣经祷告，我就谈到我们当中有一位也就是我们的录音工程师啊，鹏哥，他就跟我们谈到说基督徒在读圣经，可是世人在读基督徒。我想要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的确不容易，但是上帝帮助我们，我想这是从今天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以从这样子钱牧师的分享说，其实牧师也是人哈。
对，
许多时候人我们把牧师过于神化，觉得哦你一定是神那样非常完全，但是我真的相信许多的牧者他们也有他们非常平凡的那一面，是上帝不断在改变的。那至于上帝如何继续在钱牧师身上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或者如何透过他的服事今天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钱代福牧师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心中，Ooh.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每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邀请你一块来分享节目中来宾的生命故事。今天晚上邀请你一块来分享的是钱代福牧师，目前在景美浸信会牧会的钱牧师。代呢是林黛玉的代，福是芙蓉的福，实际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不过如果念太快就变钱代福，钱代福好，开个玩笑。好，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刚才我们分享了钱代福牧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接受了耶稣，也就是在他14岁的时候呢，因着母亲把他们孩子们都带进教会。那么他是在17岁的时候认真的去接触这个信仰，思考这个信仰，也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尾声。27岁的时候念了神学院。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就是钱代福牧师谈到，其实在信仰历程当中他自己经历到最大的神迹，就是自己在个性上面被神不断的调整。那么后半段呢，我们也要来请钱牧师谈谈他在教会侍奉的过程当中，因为几乎是从学校一毕业之后就踏进了教会的侍奉。我想说到在教会里面侍奉，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认为，哇，在教会侍奉的人好像就置身在天堂当中，因为跟一群圣人在一起服侍，每天就是读圣经啦，祷告啦，唱诗歌啦，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一定是快乐，一定是非常的幸福，没有什么忧愁。但是事实上不尽然，不论在教会也好，在福音机构也好，我想上帝常常是把我们丢在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去熬炼。说到这点，可能听众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们就来听听看钱代福牧师他在教会的侍奉历程当中，他如何去经历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又做的另外一方面的调整跟改变。钱牧师就请您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在外面的社会上工作过，就是直接教会里面服侍，从念完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在教会服侍，谈谈这一路十几年来的侍奉带给你最大的成长跟收获。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教会是天堂基督徒是圣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上就如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而教会也绝对不是天堂，它都是一群人，而且还都是罪人，不过是蒙了恩典的罪人。那你想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发生问题呢？当然会发生问题。可是我觉得自从我踏入到教会开始我的牧会生涯的时候，真正上帝要我面对的还是我自己，而不是我周遭的旁边的那些同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因为当我1987年毕业之后，我首先就是投身在厦门街浸信会的服事。那么在那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如今回想，其实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都非常的单纯，很单纯，那么对传道人也非常的尊重啊。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呢有充分的自信跟自律，我是一个自己自律很严格的人，可能也是跟我的父母亲的教育有关系。 所以在我自己的看法里面，我觉得假如任何一件事情你没有很充分的计划，你就很贸然的去做的话，那么这不是我会这样做的啊。那因此当我投身教会的服事之后，发觉教会的一些软弱，教会的一些需要，教会的一些困难，以至于我在很多的工作上开始做计划，准备要着手一步一步来做的时候，我就发觉计划容易，可是要推行计划的时候，你就碰到人的问题啊，不是这个人他不愿意跟你一起来履行这个计划，而是个性上面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摩擦。那还有就是凡事上，我对很多事情我都期望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我们的俗语是这么说哈，就是当初怎么样计划的就按这个计划来行，我不能够容许在我的计划里面有任何事啊偏离了我的这个计划的方向的。所以我觉得主导性很强的啊，我的个性是这样，主导性很强的一个人。所以在一开始服事的四年当中，我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跟困难啊，而这些挫折跟困难其实都无关于别人对我怎么样，而是我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啊，当我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我的计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失败啊。所以在那样一种光景当中，我常常觉得是有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直连续下来四年之后呢，使我对于服事呢觉得非常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参与任何的服事啊。那在那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我甚至于还在想说，为什么有的牧师可以一服事四十年啊，我怎么到了四年我就很想退休了，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应该做事情这么认真吗？后来当我暂时离开了厦门街的服事之后，我就转往香港去进修，继续的念书。其实我念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是要寻找答案，我并不是为了要寻求学位或者是知识，我是要寻求在这个服事的路上面究竟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那我也觉得从小父母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对人负责任，对神负责任。我不能够接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把计划做好，以至于呢做事情丢三丢四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啊，是因为我有某种软弱，或者是是因为神的旨意不许可，所以这条路走不通啊。我非常不能够认同这样的说法啊。所以我觉得既然自律很严，应该上帝要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啊，在香港的三年的读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向神寻求问这一件事情啊。那在第一年啊，我是每天清晨起来向神祷告，我就问这个，我不问别的，我就问这个为什么。一直到了第一年整个过完之后，到第二年开始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还是跟平常一样，是清晨的时候起来读圣经，起来祷告。可是一年我的祷告似乎神好像都没有听，我当时是这样的感受。可是当那一天我在灵修完了之后，神借着一些圣经的经文让我突然之间看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每天早上祷告，我跟神求，我求很多，可是当我真正心能够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才是神可以开始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我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充塞了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上帝的声音始终没有办法进来，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好，但是那一天清晨当我灵修完毕之后，圣灵很清楚的在我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浮现出神要对我讲的话，仿佛神在对我说，你现在终于安静了，你终于可以听我说话了，你现在才是开始祷告，你明白吗？当那一瞬间好像被开启的时候，我才知道祷告其实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祷告其实是一件能够被上帝所吸引的事情。从那天之后，每天的晨更跟往常不一样了，因为我非常清楚的确定一件事情，是上帝在我的晨更当中他听我的祷告。 以至于透过那样的一个阶段之后，神就一次又一次的让我看见我自己里面个性的很多的自我中心。我认为很多时候我所做的计划就要照我的计划来行，那才是对的，那才是好的。而完全忽略的一件事情是，掌权的是神。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调整，就是变成一种平衡。我也在很多事情上我还是一样有我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计划的里面留出很多的空间是神你可以来参与的。换句话说，在我所认定的已经做好的计划里面，上帝你可以完全的来把它改写。那这以前我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经过了这么一段很长时间的痛苦的一种折磨之后，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后来回到台湾继续在厦门街浸信会服事的时候，这个开启给我很大的帮助，以至于使我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在服事上更被神所用，而且能够体会到神在我的服事里面其实他是给了我很多的恩典，让我能够看见我不只能够跟别人同工，还要能够跟自己同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可知可以见的就是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钥匙，打开了你跟神之间这个服事的管道哈。那我想其实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也都认为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才钱牧师在谈到，就是其实因为祷告这样子一个过程，打开了你跟神之间有个交流的关系之后，也重整了你在面对服事上面的一个态度。那我在想，在之后，因为你在教会里面身为一个传道人，在这么长久的一个服事当中，肯定也祷告也成就了许多你在面对服事上面的一些工作。可是呢，必须承认，就是有许多基督徒可能就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就是祷告，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感受到神垂听了祷告，因为圣经上说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但是我真的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这样一个寻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诚实的说，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感觉不到上帝的手在其间做这些事情。那能不能请钱牧师谈谈，您在这样一个牧会的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帮助弟兄姊妹应该是说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过程当中，你如何透过祷告来成为你在这样一个侍奉当中很大的一个动力？
我以前的服事的态度就是，既然讲到做牧者要牧养哈，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我的会友一些沟通啊、谈话呀、辅导啊，好，甚至于经常是到三更半夜、十一二点，好。可是我现在有很不同的领受跟做法上的改变。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们说，哈，当你们把难处告诉我的时候，哈，其实牧师有什么本领了？牧师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为你祷告；第二个，带你祷告。但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很多基督徒都祷告，可是我们祷告也祷告了，好像上帝要怎么做我也没办法。其实祷告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啊。有一句话说，今天上帝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回应他儿女的祷告。但是基督徒常常轻看祷告的能力。那我自己在香港的三年的读书的过程当中，我深深体会到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啊，祷告嘛，祷告也是要祷告的，可是忘记了，其实祷告是一切的基础哈。因为在那三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持守一个原则，就是清晨起来祷告。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清晨祷告会这么样子的有力量，我不明白。就像我早期听到以前的华神的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博士，他说到他觉得禁食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将来去了天国第一件事就要问上帝，为什么禁食祷告这么有能力。那我的领受是，清晨特别是天未亮的时候，那个祷告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你在当时 你不会觉得那个祷告有什么特别，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可是如果是肯持守这种长久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在一种非常大的能力之下去托住你的。那在我的服事里面，只要遇见重大难处的时候，我都格外的清晨起来祷告，那几乎是屡试不爽，从知道这个秘诀之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跟我的会友，我常跟他们说，你们要清晨起来祷告。我记得我在前半年有一次我听到吴勇长老的录音带，我非常的受感动，因为这个清晨祷告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特别是牧会的生活非常的辛苦，清晨还要爬起来祷告。那当我很软弱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听到他的录音带，我就很感动。他每天，这位老人家每天4:15就起来祷告，然后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说50年如一日啊，你无法想象那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力量，50年如一日。我听到他的录音带之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子的念头说，我不要这么辛苦起来祷告，别的传道人都未必有像我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可是听到他的录音带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特别让我听见，让我更坚定我的心，就是清晨起来祷告神。那这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就是在我的牧会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得力量的来源。
是，我想真的不能否认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祷告就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其他就让上帝照他的旨意来成全。其实这样说真的很容易哦。那刚才听到这里，我觉得啊，真的好羡慕钱牧师这样的一个生活啊，真的是常常以神的事为念啊。当然我相信我们都还是平凡的人，可是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冒昧的请问钱牧师，因为我知道钱牧师目前你也未婚，我就很想谈到，因为我最近刚好跟几个姊妹一起聊天，就会谈到说，哎呀，等候婚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哈。我想，身为牧者更能够体会，就是二人同行比一人好，不管在辅导的时候或者在服事的时候，那特别对这些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的弟兄或姐妹来说，其实在面对这样一个等候，他们也不断的祷告啊，他们也不断的去寻求啊，可是这常常会到一个地步，就是会灰心。好，那我觉得当然这个题目有点出来就是有点冒昧，就是能不能请钱牧师针对你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个光景，因为您自己正在走这个单身的路，这条单身不管是代职服事或是全职服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藏在这个当中，他要承受来自外面人的压力，甚至他要觉得说你信主信到一个地步都不结婚，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当事人，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又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现在这样子一个生活，怎么样去仍然可以持守这样一个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这个无关乎服事啦，就是真的是针对生活方面。请钱牧师跟我们来分享。
我想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普遍有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姐妹的情况是更加的明显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结婚也好，单身也好，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不是单身的想赶快希望能够神为我们预备伴侣配偶能够结婚啊。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怎么样过一个讨神所喜悦的生活啊。那当然上帝所造的到了适婚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婚姻，这是一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啊。那其实就我自己来说，我不觉得我有独身的恩赐，虽然到目前为止神都把独身赏赐给了我，可是我还是不觉得我有独身的恩赐啊。但我也不认为当我没有独身的恩赐的时候，我似乎是被迫着要独身，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不觉得。也就是说神量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绝对相信神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能够去面对。而这个过程那个目的还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一定有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啊。那么我从年轻一直到现在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10年到15年的这样的一种一段时间里面啊，是觉得在一种挣扎的里面，我怎么样能够去面对单身的生活？我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能够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规划自己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等等。这个过程里面我学习到很多自己的心态的转变，那么一直到现在，这些过程成为我帮助很多单身姐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资源，因为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用上帝的话语还有神所给我的一些经历来帮助他们。至于你问我为什么神让这么多姐妹都单身呢，我想这是我到天上去要问上帝的第二个问题。
是，真的非常谢谢钱大夫牧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分享你自己在信仰当中的经历及你的生命故事。那么我想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能不能请钱牧师用1分钟的时间啊，最后给听众朋友一些你自己的祝福跟勉励，因为你自己走入这一段信仰历程一路走过来，对基督徒也好，或者对还在信仰门外面叩门敲徘徊的这些朋友也好，给予他们一些正面或者是你自己衷心的祝福。
好，我想对于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我真的要很衷心的说，基督的信仰是非常宝贵的。不是因为我做了牧师我就趁机来传教，不是的，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能够选择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我一生蒙恩蒙福，我也希望你蒙恩蒙福。对基督徒来讲，有了这样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定义跟随主，否则我们很容易随流失去啊，也是用路德记里面路德答复拿俄米的话啊，除非此能够使你我相离，他愿意定义来跟随他婆婆的脚步，也期望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要定义跟随神，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活泼的见证。
谢谢，非常谢谢钱大夫牧师，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透过你的信仰及你的勉励，我希望今天晚上凡是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从其中得到祝福。亲爱的朋友，今晚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都美珍要在这里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和我们一块共度这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如果你对于我们所谈到的基督信仰想要更深的了解，如果你正在门外面徘徊想更深的了解，那么请你踏进第一步，怎么样呢？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就是你可以参加我们救恩之声所为你办的圣经函授课程啊，我们一系列的课程愿意有系列的帮助你知道这个信仰究竟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生活，甚至对你自己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另外呢，今天晚节目播完之后，我们要送出5卷钱大夫牧师的生命卡带，免费的赠送5位，那么请你尽快的跟我们联络。那么来信的话，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你用传真的话呢，请你传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好，那么在这里呢，就要跟你说声晚安了。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